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重新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不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重新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多喜得乐。然后我们今天禅修的一个内容是，因为其实可以把那个哭的部分继续禅修，但是因为课也不能拉得特别长的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再进一步。今天呢，修我们说空哭无常无我，或者无常哭无我，空心无我，这个编排的一个次序，基本上按照汉传的话，我们有时候说空哭无常无我这样的那个，在藏传里面可能有些先讲空，先那个无常，然后哭，然后再讲这个空无我和空心这样的讲，或者是空心无我这样都有。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打坐呢？就是说，就直接的去观察，就是我们平时的一种认知吧。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说无我或者是空性的时候，跟我们是不是就是有效的，我们平时的这种产生的认识是。这种认知的心理，就是心或者是说觉知意识，认识外在对境的时候，我们当然认为理所当然的，我们会怎么讲呢？用我们的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或者是舌头平，然后用触摸这些来，就是以我们说的感官的这种能力，可以已经很神奇，已经就是非常特别了。就像眼睛一样，通过一种的光的折射，然后这样就是变成一种投影成像的一种力量，让我们感觉有距离和大小尺寸颜色方位运动，这些都有很相对比较精准的捕捉。所以声音也是一样，如果东西南北某个地方是有个声音，我们十有八九可能会看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就耳朵会听，甚至就是一个这种味道的一些转变，有些动物当然比我们厉害了，但是我们意思是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就是辨识各种的味道，可能人能够辨识，我不知道现在有些研究可能有应该是不少种的区别，不同的很多种的味道。然后就像有这个这么多吃的喝的，有多种的这些做法和口感的这些差别，所以可以知道舌头的这种品尝这个各种的调料香味菜的这种煮法，这些都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怎么讲呢，真实。当然每一个人可能多少有一些差异性的这种认识， 但是整体里面我们讲，我们有一种的对事物有一种的认知。所以除了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以外，就是意嘛。心的这个认知的话，就像一般上学一样，会有相对的事物已经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要说谁也不会说对相对的所有的事物他都了解，几乎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一般凡夫的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人这样说。我们所说的专家，这些也是在特定领域的专家，他不是就是所有的事物的专家。这个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认知嘛，里面肯定有一些是专门研究心理学、研究大脑、研究这种我们身体的结构以及它的特殊的这种功能性的这些就是怎么讲的盲点，或者是辨识度、辨识的能力。所以我们但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个认识的时候呢，他讲到的是更深一层的一种的认识。这个深一点的认识的意思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真正就是我们的认知是比较粗略的。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平时的这些认知是比较粗略的，他没有说这个认知是不存在的，这个认知是有的。等这种相对的认知是一种就是比较粗略的，因为这个粗略的认知呢，它是建立在一种对主客你不深究的话可以有这种的认知。所以佛法里面讲的那种就是世俗地的真谛嘛，世俗地的这个层次，正世俗的这个方这个层面嘛。所以如果我们当然偏世的一些经验里面也会有导世俗，可能就是意思是我们没有哪怕是相对的这个事物当中呢，比较粗浅的里面可能我们也有很多误解，也有一些是比较正确的解读它这个心态或者是这种的一种现象。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解读细微的现象呢？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有这种局限性。如果我们的眼睛可能没有像高清的摄像机那种，或者照相机的捕捉的那种的清晰度，耳朵也没有雷达，或者是雷达可能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吧，但是就是听到的这些波，就是接受的这个信号波，声波，比我们的耳朵更敏感的生物或者是机器都存在，就意思是说我们的辨识的这个能力是有的，但是这个是相对很有限的一个能力。我们的鼻子没有狗的这个鼻子厉害，估计舌头也有这样子更加敏感的，或者是能够尝到更多味道的，或许存在吧，这样的一些生命。所以说以前不是有一些看那种就是说粗大的层面上面来讲可以这样认知，但是细微的来讲的话，我们因为不曾停留在这个细微的事物的这种的，比如说现在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技术吧，可以知道或许就现在的那种物理科学这些化学的方式来你可以了解到事物的细微的层面远远就是超出我们平时的感官的这种认知的范围。所以我们看不到事物的内在的结构的各种就是变化，所以说我们只能大略的就是在特定的一些功用性的方面，或者是它的展现出来的某一种的特质被我们捕捉到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给它就是做一个定义也好，标签也好，然后为了方便沟通而变成一种共同程序或者共同认可的那种的一个就是语言、名相、词汇 然后由此来就是表达。然后我们因为这些名相词汇是比较相对偏向性的，或者是就是这个事物本身它并不会认为说它有这个名相的这个特所指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唯一的特点，不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人是给它赋予这种的名相，赋予这样的标签，然后我们更加倾向于我们所给的标签就是这个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者是说事物的这个特质吧，这样说。所以说，就像我们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以前的那些胶片的电影嘛，或者现在那些可能多少帧啊，多少的这个饱和度的那些也是一样，就是它本身可能是一些要色素的一种的，彩色的这些基本元素，那种的，就是集合成某一种的图片，或者是电影一样，它就是不很多张的照片，就是快速运动产生的那种，就是活灵活现的所有的画面一样。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在细微处要指出来就比较困难，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说比如说主体的这个我吧，如果我们说要找这个主体的我，因为所有的这个感觉当中呢，就是我是好像是一个离于感受而存在的，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我的感受，因为好像这个感受是我这个主体所经验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感受经过五根眼耳鼻舌身投射的时候呢，我们的刚才讲的投射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它也是比较粗大的，所以显现粗大的层面的一种现象上面捕捉，所以我们有一个我们就是业力或者是我们群体类似共享的那种的一个版本的一个事物可能是有的，但是这个不是那个事物的就是天然的自信，只是我们就是人道的话就是可能有某一种层次的共同的经验，或许个别的差异，连人道对一个事物的看法的差异也是很大的，或者对一个事物的认知，因为一个东西在很多种的语言里面定义它的时候角度不一样，这个从这个也可以指出来，所以我们捕捉它的给它的标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的时候在指这个身体，好像就指的是物理性的那种的一个我在那边，然后有时候指的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说自己除了这个身体以外精神的这个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有时候把它指为这个意识心这样子讲，如果我们说心，然后有时候是说一种感受，就是我的感受，就是这时候是我的，但是我感到什么什么，或者是某某人就是让我快乐，好像这个快乐的这感受是你一样的那种的一种说法有。如果我们说是意识的话，意识里面出现各种各样的，就是哪怕是粗大的层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有这种快乐，悲伤，有这个怎么讲呢？沮丧或者是振奋，有某一种的犹豫或决定的时刻。所以这样讲的话，它又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就是说没有什么情绪可以或者一个某一种特定状态的意识被只做这个是我，因为它如果我们说我是一个多样的、变异的、复合的，就是很多种的、随时瞬息万变的、细微的。转瞬即逝的一个我的话，又觉得很不像我们所平时指的那个我，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稍稍的观一下主体的我，这个我们平时说的所谓的一个，有时候指的是身心合一的一个我，所以这个就是之后再分析，但是先 你就是诚实的看自己平时的一个感受，不需要特意的想佛法里面是怎么解释的，可能就是纯粹的从个人的经验和平时的一些运用心的方式，或者说我们是怎么样去运用就是意识思维，然后去认识现象，认识这种主体的现象，这是什么？然后。具德跟白人上师把安住于我心间莲座上，以大恩的慈悲摄受，赐予生于以成就。所以调呼吸，先调21遍，然后这样就慢慢慢慢，有时候不太想想的话就放松，不要想那么多。然后休息的差不多了，你自己愿意多想的时候，就往这个方向稍稍思维这样子。 好的，关照说，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身体上面着落，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我们就身体很明显的怎么讲呢？社会物质的这种属性上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需要你的相片，就照的是这个色身。他需要你的身高、发色、肤色，或者是眼睛双眼皮、单眼皮，然后要你的名字是基于这个色身来起的一个名字，然后甚至是父母兄弟姐妹也是基于这个色身的血缘的关系而建立的一种的认识这种体系，然后一个居所或者是地址。也是这个色身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出生的地方，所以这类的，所以就是说，一个家的概念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当中，人很容易想到是你说一个主体的时候，总是觉得是这个肉身，但是肉身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是讲合适的，就是讲的过去，也是就这个就是基本的情况，但是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的时候呢，会有，就是说这个色身，一般佛法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方式嘛，去分析的时候说啊，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好像不代表一个，怎么讲呢？我的那个用支撑指代那个我的话，好像。用部分来指代的话，其实不足以去指代。那是不是整个身体就是一个我的来源呢？那整个身体又是很多很多的这种细微的物质构成的。你到底指的是，就是如果因为我们说需要整体，不需要部分的话，因为整体离开部分不存在整体嘛。所以说，如果我们从这种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身体的那种。分子也好，原子也好，这样就是粒子也好，这样的话也是就是无穷无尽，很难找到一个就是可以指出来的一个点，找不到的。所以呢，至于说你我们这个色身可以，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可以就是一方面跟祖先的基因啊这些有一定的有关系，有些人认为人的这个。就是最早的雏形是一些水里面的水生的动物啊，就是有些这种的达尔文进化论的那种说法用的，还有一些另外的这个本人说法是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也不是没有这个破绽的，或者是没有质疑的，有质疑的对进化论。另外一些人呢认为说不是来自于就是什么细胞、单细胞。恶细胞、无脊椎、有脊椎这样的一个细微的，而是我们的人跟这个一般的动物有很大的这个身体上面的这种比如说大脑这些支撑的这些理智这些上面有很大的差别，他们认为是这种其他的就是星球上来的。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地球上的生命其实也是来自于过去其他生命其他星球上的，因为这些物质是来自其他星球上的物质，所以这些物质就是营造了这么样的生物的一个可以生存的一个环境和系统。所以甚至有一些就是推及过去的话，追溯这个身体的色身的一个来源的话，可以追溯到说，就是我们是什么碳分子也好，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不断的进行光合作用、吃食物、水这样形成的，它不是就是天然的一个什么整体在那边，而是就是不断的复合多种的这些元素的不断的积累。当中就是一直在变化当中，所以这种的变化呢，一个可以追溯到我们所谓宇宙大爆炸呀时候，那时候已经这些元素在那边存在。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好像那样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说那是一个就是可以指代为我的一个特色的那种属于我的一种的支出来 揪出来的一个东西是很难就是指出来的。所以色神上面找的时候，越往细微的处找的时候，越找不到一个主体的我在那边可以依附。所以这上面大家稍稍再想一想。 稍稍的，回顾一下，这些的内容。所以，这是今天观四圣的一个部分。那所以这样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觉知道说，我们对于一种我的了解，尤其是从身体的角度，只是在比较粗大的层面上面，我们可以这样显然是这样，平时理解，或者是可以这样来，就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理解的一个方式。但是它怎么讲呢，如果我们在做进一步的分析的时候，这种的理解会有瓦解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只是把它这样定义并不能够就是支持这种的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事物的就本真或者全貌，所以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可以一点即可以破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棵树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这棵树我们说的时候说到某一个类的种类的树，我们可能有很明显的一种树的这个概念，比如说菩提树。但是如果说指定特定的一个菩提树，然后这个的树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这个语境当中可以理解这个树。但如果我们说这个有菩提树的这个成分在这个树里面的话，那就很难说。所以因为这棵树可能是另外一棵菩提树的一个什么一个例子，或者是怎么样，有借由这样的一些因缘，再加上无数种的这些因缘促合成在特定的形态当中的一个状，就是一定成在一定阶段的一个成形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不具有每一个成分，如果我们仔细看构成树的水也好，或者是光合作用也好，吸收的这个土地的各种就是金属营养也好，什么元素，这些从各个元素的角度来讲，它并没有菩提树的天然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说就是我们把它化整为一，这样的话呢，可以成就一个名字，在菩提树的名字下，可以呈现对某一类的事物的一种分析的一种方式。但如果我们说这棵树是不是天然涵盖有这样的，怎么讲呢？真实自信或者说一种的绝对的属性呢？这样去寻找的时候又就是找不到。所以这个意思是说，跟我们找身体上面的这个我是一样的。泛泛的而言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去寻找。但是如果再仔细看，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的一种认知的话，是在连续的一连串持续运动当中，我们只是在粗大的这个层次上面用概念来架构，这个意思主要是。如果经过分析推敲的时候呢，会发现它很脆弱的一个语境的几个架构下产生的怎么样的一个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那明天的时候我们继续再从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感知的这个心，然后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一种我，然后感知的对境、感知物这两个的一种的关系，上面再做另外的分析，这样子。那我们先到这里。此福无疑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度有情。所以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只要有具象的，只要是一种某一种天然属性的，或者甚至自信是有的，这种越真实的那种感应越强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执着的心和被这个现象束缚的这种就是能力越来越强，对执着的心越来越强，对我的那种就是概念上面的一种的认为它就是在那里，不论怎么说它绝对是在那边，有那种的一种天然的一种心态。但是它有怎么讲呢，我们对时间呢，对于其他方面的一些理解，如果层层去关照的时候，会发现到事物的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平时我们忽略的一些这个面向。所以从这些点去启发心很重要。扎西德勒